好，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今天的课还是有一点点头脑体操啊，不过实在是因为太重要了啊，这个理是一切我认为它的重要性是一切修行的根本啊。我们经常讲说要开法眼镜，那个法眼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要见法嘛。那以什么智慧见法呢？以无分别智见法。哎呀，奇怪了，我们心意识是分别的，我们心意识是杂染的，那怎么能够以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应该没有能所了，那什么叫见法呢？那么见法的意思就是见一切事的原生相，见一切事的缘起理，见缘起就是见法啊，见法就是见如来啊，见到这个一切法的实相，那个实相就叫做真如实际法性。不管你称它无为法的各种译名，哪一个都是它。那也不要讲那么玄，回到比较根本的上来，就是你今天的起心动念，乃至于行住坐卧、起足下足，这个手的屈伸啊，举拿。心念的情绪的改变，每一件事情，如果你不了实相的话，你见的永远都是有相。可是你继续再往下看，你就会看到这个相其实是生灭的相，而这生灭的相呢，其实是很粗的。老实讲，你能够看到一切有为相的生住灭，老实讲，这有为三相是非常非常粗的。我们今天讲的缘生以及缘起，它要比有为三相的生住灭还要来得更微细，很难了知。于是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给它称叫做缘起甚深。这样你们还是不懂我的意思，对不对？明明一切法就是这样子改变啊，这我看得见的，你们谁看不见啊？你们谁看不见？谁都看得见啊，我们也都知道人都会死啊，谁不知道？知道啊。可是我们今天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道理了解了之后就没有受苦的因缘？我们会不会不去追逐一切的五欲六尘，而在里面呢受到伤害？会不会还是继续受伤害啊？还是继续有很多的期待啊？还是继续有很多的贪恋啊？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懂了这个所谓的有为三相的道理，并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实相，乃至于见缘起，乃至于开无分别智，乃至于能够出三界，能够离细苦？为什么不能？那是因为佛法要我们所见的缘起不是这种有为三相，因为有为三相根本就是我们今天的经验。可是在有为三相生住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于中就是一直觉得有我嘛，有法嘛，这个是关键。而这个东西你要把这个东西破了，不是哲学上我们今天试图要跟各位讲的一种所谓的自心见啊，或者一种很虚无的我相，那个也不过只是名词而已。那我希望今天我为了这个事情，我准备的实在是很久，左思维右思维，我难得写逐字稿，有希望我不要哪一个字是说错的，我希望能够用最白话，不牵涉到太多佛学哲学术语的字，希望能够用比较经验的叙述，可是希望各位能够去试图去探索一下那个感觉啊，那个感觉内观的人就叫做他们叫什么看啊，或者是知啊，或者是叫做见法啊，见法知法，反正大概就是这些字，那个意思就是你的身心的一种觉受啊，觉受又不是一种情绪的 feeling， 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种确定嘛，就像你今天喝了水嘛，对不对？是不是就很清楚的知道它是冷暖？冷暖是不是分别来的？是分别来的。还要比那个再维系一点的东西叫做刹那缘起。好了，我还是照我的稿子念，否则要你们用禅家的方式去参，似乎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其实 庙老当然也很呵斥那个墨造禅啊，或者是画头禅的东西。其实根据我这几年细心的，因为我以前也学过一点点这样的东西，其实我后来还是觉得在我们中国的教法里面，这些东西其实还有，还是我觉得它根本的出处都来自于如来禅，来自于四念处，来自于缘起观，来自于般若观，来自于这些共三乘的一些道理，乃至于实修的体会。只是因为他的教法越来越依据祖师大德他们个人开悟的经验，所以他们越用一些善巧的方法来启发我们的觉性，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觉得当我们越来越因为传承的关系学到比较后期发展出来的方法之前呢，你们不妨就往前溯，这些溯源都来自于最原始的东西啊，就是阿含止观的一些根本见。而这些根本见呢，因为每一期每一期经过论师大德的讨论，都会有一些个人的善巧来加以诠释。而我们今天试图去学习的就是无著菩萨所整理啊，依据于学识论所整理下来的几论。那么经过三个论师的讨论，又经过安慧论师的杂糅，所以这部集论是我高度推荐的一部论。我相信在藏传的传承当中，我不懂为什么，我决定相信这部论在他们学习唯识见乃至于学习般若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部论。可是我就不太见到台湾有哪一个仁波切或者上师在教集论啊。那这部论是相当重要的。那天也有一个学长，其实很早以前有一位阳性的学长，他就一直逼我，他因为他跟我认识的早，他就要求我一定要非开讲集论不可。其实我觉得因缘大概也快成熟，因为那个时候讲肯定没几个人听得懂，因为基础知识没有啊，因为他都是整理的东西，一些汇集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一些基础的唯识观跟法相的基础，你今天要入到集论里面对于性相的定义，其实我老实讲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再加上魁寂法师的注解其实是有它相当的深度啊，相当的深度。好，话不多说，拉回来。今天一开始要讲这个集论当中的十一义五门圣身之前，我要稍稍用我底下的文逐字稿跟各位来我先念，然后呢再做一点必要的讲解啊。我念得慢一点哦，念得慢一点，本来是想因为还不成熟把它写成讲义，那我试图先做初稿，然后呢今天跟各位花半个小时左右跟各位稍微解释，你们试图把我这是我很仔细用心下来，当然也参考了很多大德的意见，主要参考的意见是这本小本的东西，达拉喇嘛他亲自所讲的四圣谛啊。那这本东西是财团法人达拉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所印证的东西，那么本质是很小啊，本质是很小。可是达拉喇嘛他老人家在讲四圣谛里面啊，如果你请得到这个版本的话，你不妨可以找到，我不晓得以后的版本印刷页码会不会变啊，至少我看到这个版本是62页。我早期也读过，我觉得这个他所引的也是集论啊，他所引的也是集论，但是用他的话去解释，然后再经过汉文翻译的老师翻译，再经过有人善打编写润稿啊。那我以这个为基础，再加上我对集论我自己的体会，我大概自己增减我的文字，大概做这样子的说明。一开始我要请各位拿到这个讲义，对不对哈？你们对照这个讲义啊，讲义一开始在711页中栏，我们上次不就从这边开始跟各位来报告吗？他说啊，云何缘生呢？缘生一开始就讲相故，从三个道理啊，从三个道理，这个所谓的这个相就是指角度，从三个角度去观察啊，从三个根本的道理去观察。从三个一切法升起的 必要条件，那个相也可以讲成必要条件，那个至少达拉喇嘛他说这个相的意思是必要条件，可是我不是那么勉强可以同意哈，我觉得这个太现代逻辑的叙述语言，我觉得并不完全是必要条件，但是可以说是条件啊，必须一切法是必须要有条件，可是有条件生一切法的这样的叙述被现代学缘起的人讲成什么？讲成有很多人包括我常常在内都会讲这样的东西，比如说屋瓦梁船啊，由建造房子的每一个材料因啊啊合合聚集啊，在一个形式因的建构底下，它就会变成一栋房子，对不对？所以那个物件本身啊，那个物质因本身就是我们所谓的必要条件啊，就是一定要依于那个东西。可是只有这些屋瓦梁船这些物质堆放在地上，它会不会自动变成房子？不会。所以第二个除了物质因之外，还要有一个因啊。那个藏传他们第一个叫做物质因，或者叫做像唯识的话就叫做十种啊，必须要有十种。什么叫十种？这个就是十种。物瓦梁船这些物质，我们现代人所谓的物质啊，我们姑且用房子这个概念来看的话是物质，可是如果十种就等于物质的话，那心是怎么办？你说心是什么材料啊？有人就讲哦，有一派的唯识家就讲哦，心的材料就是大脑的脑细胞啊，脑细胞是心的材料。那问题是我们人死了，所有脑细胞都在这里没有带走啊，那我们心在哪里？心就不见了。所以离了物质因，一切的缘起还是会发生，所以物质因只是这一切所谓缘生法的初相啊。可是有很多人就是这样解释，我是不爱这样的解释的，所以我很避免讲条件这两个字，我会用唯识家所用十种。可是十种这个观念会让很多外宗人把它解释成什么？解释成实体化的种子。大家对种子已经有很多误会了，再加上实体化就解释的完全不是很正确。你们不必要勉强去解释十种是什么意思，反正就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清音嘛啊，我们叫做清音缘嘛，这样的东西。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增上缘。增上缘就是你如果有看藏传的法本的话，他们就叫做共作音。所以一个叫做实体音啊，一个叫做共作音。这因为翻译太多不同了哈，所以我很难讲这样的东西。可是用唯识的四缘来说的话呢，就是清音缘跟增上缘。一定最起码的条件啊，一切法要升起，最起码一定要有种子跟增上缘。也就是说，用我们的屋瓦梁船这些物质音，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共作音，共作音就是我刚刚讲的增上缘。就一定要有人怎么样把它组合起来，对不对？依据一个构想一个蓝图把它组合起来啊，把它组合起来，这样的话呢一个屋子才会现象，才会产生这样的像。可是问题就在于屋子是这样子就生起来了吗？啊，今天我离开那些所谓的物质因或者是实体因离开清音缘，我光有共作因这些增上缘，这些法就会生了吗？不会。所以表示说因缘跟增上缘或者实体因跟这个所谓的共作因之间是不是彼此互相要关待的？关待意思就是说彼此需要对方了，对不对？好，但是话讲到这里，可是最难了解的就是关待。关待很容易讲，它就是关待，可是什么叫做关待？关待似乎有个取的观念嘛，可是问题是十种取共作因呢，就是是去种子去取增上缘呢，还是增上缘去取种子呢？谁能取？谁是索取？我们只能够说他们辗转互为因缘。那辗转互为因缘这个话的底下，也就表示说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取，对不对？那能取就是能生的意思啊。可是实际上缘起的意见又告诉你，它其实没有作用缘。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的。好，这是先简单的讲一下你们可能看很多的文本会讲到的东西，那我大概整理下来谈第一个啊，我们不用文，但是我们讲无作缘生。无作缘生 你们绝对可以记住的，不管你有多少版本的解释，你绝对可以记住的是持有故必有。好，所以今天我就从持有故必有跟各位来定义啊，这样如下。他说啊，我按照那个达拉喇嘛的讲解，我自己这样润稿，我说啊，这个所有现象的存在都一定要有原因，这是我第一个叙述，同意吗？同意吗？一切的现象啊，所有现象的存在都一定要有原因，这各位不反对吧？我想这个大家同意。那你如果说不需要原因，为什么不需要原因？唯一不需要原因的就是自然长存的东西，对不对？因为在有我无我，在一切万物有情升起之前，它就有了。可是问题就在哪里？如果我问你，有情生出来，我们今天都是处在什么世界？处在生出来就已经有这些山河大地，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山河大地的气势间是先我们而有的，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是有因有缘被生出来的。可是这些气势间就感觉起来是好像没有因缘生的。可是我们根据不管各位粗浅的科学知识，我们都应该合理可以相信这一切不会没有因嘛。好，所以一切的现象的存在一定要有原因。这各位当然了，有些神造论的人啊，像梵天造世间，自在天造世间，乃至于神造世间这个理论，他们就认为有，他们同意因果法则，他们同意一切的现象有原因，但是除开一个东西之外，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能造一切的那个啊，那个不管叫做梵天、大自在天，或者是神啊、上帝这样的概念，因为他无法被证明嘛，懂吗？所以他们自己也就在哲学上就立一个命题，如果采第一因说法的人，他们就会建立起有一个东西，他可以造一切，可是他自己不被造。可是这件事情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谬误，不管他需不需要被证明，他本身就是一个逻辑谬误。我们就要问，那么请问这个神、这个梵天、这个自在天，他的本性哈，他的能造万物的能力，他是常做还是常不做？我就先问这两件事情。那个梵天、那个自在天，到底是他是一直在做呢，还是一直不做？那显然他能够造万物就不是一直不做。那难道他是一直在做吗？如果一直在做的话，那人啊、大地啊会一直不断的生出来，对不对？生到什么？生到这个虚空被挤爆了嘛？是不是这样子？从过去到现在，那如果他不需要任何条件就一直不断的造的话，那这个世间虚空再大都会被塞爆了吧？所以这件事情在不要讲哲学，这其实是经验的世间相违，这件事情世间就相违。那么于是他们就采一个什么论点？采一个说 OK， 那么他是在以特定的条件底下，那就说了，神不是万能的，神必须要等待特定的条件他才会造万物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如果他能造万物，他为什么需要其他的条件才要造万物？有些时候他想造，有些时候他不想造。那么他想造不想造的这一念心，是不是需要有其他的条件来决定？或不要说决定了，他们可能不愿意接受决定，是不是要被影响？对不对？是不是被影响？同样的道理啊，这种荒谬大量的存在在印度教的文献里面，跟基督宗教的文献里面，而这些问题是他们到后来都不跟哲学家辩，他说这件事情只能信，因为我们的人类的智慧是高不过上帝的，所以你只能信他，不能够去证明他。好，那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件不能谈的悬案，不能谈的悬案，可是他的逻辑谬误又是这么明显，对不对？剩下来你只有盲目的去信任，然后最后他们就转叙述说，这个上帝就是爱，你只要相信他是大爱，你就一直被他爱，所以你就要因为他的爱去爱别人。那这当然也是一个很善的理由哈。如果因为这个理由我们就去爱别人，无条件去爱别人，我也觉得是很美满的事情。不过在佛法的眼光当中呢，佛法不同意因果法则导到这样的结果。为了必须接受第一因，然后在第一因的驱策底下，因为我在被无量的爱的情况底下，于是我在这个条件的满足底下，我去爱别人。我礼拜一的课，我才刚看到礼拜天的一份报纸， Teresa
修女，她就写了一篇，可能9月4号就要出书，她只要书一出，我就立刻去买那本书。那本书就是她在书信当中就讲了，她有50年这么长的时间，她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她虽然有怀疑，但是她还是继续行善，懂吗？所以因为她有这样子的怀疑，可是继续行善，在天主教他们认为一个圣人的心地就是这样子的，他可以不需要真正感受到恩典，他可以不需要真正感受到爱，他就因着一份信，他就蹭那份公义去把爱行在人间，用他父母生身的一切条件去努力的做到死也无憾。天主教现在把这样子的定义称为叫做圣，懂吗？也就是说在天主教什么叫圣人？圣人就是你在身上看不到特别的恩典啊，他不需要去称他有什么样子的领悟，他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天赋，他有什么样子的才能，他有什么样子的实质的恩典，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匮乏一生嘛，困顿嘛，他一样有病嘛，他这一生都非常辛苦嘛，对不对？也不会自动就有钱来啊，有多少钱他只能在有限的道良情况底下去做有限的事情呢、啊？他不能源源不断的有钱来，他不是只要呼喊只要祈祷这些条件就一直不断的聚足现前，不是的、啊、他一些条件就是只能够量入为出啊，就跟平常人是一样的。可是他跟平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他虽然拥有跟平常人一样的待遇，可是他怎么样可以做出非常人的作为，这种被定义为圣。其实我非常接受这种定义，这种定义完全跟佛法一样，无所得故，我不染着世间故，我一心安住法性，向于圣道，无止境的完成，这个是圣。佛法同意这个叫做圣道，不需要因为基于一个实质我被爱的事实，于是我就因为这样子用回报的方式啊，把这个福音交给别人，不是因为这样子的，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人要活得好，人跟人之间要活得相处的和平，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这件事情是真理，道理上就要这么做。可是问题是它违反我们现在所谓的人性，对不对？所以今天的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我们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嘛。所以你今天必须要透过一套修道之地把这个东西拿掉嘛。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们有没有必要去定义第一因？在哲学上没有必要，但是在世俗地上我承认是有需要的，因为我们的人软弱，非常软弱，我们需要有靠，对不对？所以他们信仰他们的上帝乃至耶稣基督，我们信仰什么？佛菩萨，对不对？有病我们就像药师佛求啊，对不对？快死了我们就像阿弥陀佛求啊，对不对？那么有鬼神的魔障的时候，我们就向地藏菩萨求啊，是这样子。那我们所求的东西跟他们所信仰的上帝以及乃至于民间宗教所信的好兄弟，其实只是求的东西理论论述不一样，基于我们今天世俗地上的情感的依止其实是非常相同的，非常相同的。可是我们在道理上必须要明白这一切事情，每一件现象的存在都有原因，这个原因如果不被解决，结果就一定是那个样子，对不对？你纵使向谁求，那个人能够改变吗？啊，除非他是真实的第一因，对不对？除非他是推到最后，他能够决定造作一切的根本，他不需要其他的条件，他也不受任何条件影响，只要你让他高兴，他可以让你有，他可以让你生，他可以让你灭，对不对？如果真实有第一因，那么我们只要讨好他就好了，对不对？他满意，他同意，我就 OK 了，对不对？我何必自己做的半死呢？我何必自己做的半死呢？其实佛法告诉你，你所做的一切的圣道的修行，不是去求什么，而是去对治你今天的烦恼障跟所知障。佛法教你的圣道的修为，都是去对治你没有办法领略圣意，你没有办法去真正无条件的去实践圣道，都是来自于你情绪跟思想的自作障碍。所以佛法不是叫你去求什么东西， 因缘具足，它该发生它就一定会发生，不该发生的你去让它发生怎么样也不可能。这个是佛法所信仰的真理。因为我们就很单纯的只是相信第一个命题，一切现象的存在都一定有原因，我们只是对原因不明白嘛，对不对？所以东求西求嘛，求一些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的东西嘛。那么偶然瞎猫碰死耗子，缘成熟了，你就以为缘木求鱼会跑出一条鱼来，只不过因为前人钓了一条鱼在里面，或者是这树上面有个人丢了一条鱼下来，对不对？恍惑于你，你以为你在树木旁边绕一绕就会钓出一只鱼下来，那不过就是有因有缘，而你不了其缘，这些无明的原因，所以你在不断的继续你僵化的一种造业，僵化的一种行为，而这种僵化的行为，以无明为因的行为，只有杂染受苦而已，不可能出离的，懂吗？佛法跟其他的宗教在，其实我们不要谈哲学，这其实无关乎哲学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世俗第一的道理。可是圣意的道理在哪里？出世间的道理在哪里？在于这件事情，我们如果没有对治烦恼障、所知障清净，对不对？道理虽然是这样子，可是我们人往往因为无明故，永远都是反其道而行。所以这件事情虽然世俗地是这么的简单跟明显，可是我们就是做不到，对不对？所以三岁老翁能懂得，三岁的小儿能懂得，可是七十老翁却行不得。佛法就跟你讲这个最简单的事情，最简单的事实，懂吗？他不是叫你在那边祈求跪拜半天他才会发生的。在跪拜祈求拜忏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真正在求，我们在求今天一直不断这样子对于真理、对于佛菩萨功德信德的一种信仰，一种有为者亦若是的关照，一种誓愿力的坚定，一直不断用这样子制作誓愿，用誓愿关照力，用意志力去实践在你的生活作息上面，而让这些因果圆满。这些东西是圣义地，但是也完全符合世俗地。圣义世俗无二才是真理。如果有一个真理没有办法在世间法当中被印证，对不对？你只能够盲信于它，在世间法你只有寻求世间法去 try 啊 try 啊 try 啊，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好，成功就荣耀归于神，不成功就自己要知道这是你自己的过失。背后没有智慧可以学到，就只能够 by chance。我想我们今天的圣道一种智慧跟修养的完成，绝对不是 by chance， 真理绝对是100%，你只要符合那个道理就一定是那个结果，绝对没有万一的问题。好，这个是第一个命题。那么既然如此，第二个命题就出来了，如果一切所有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原因，那第二个命题是这样推下去，我就得到第二个命题，于是所有这一切连起来，不就变成无限的因果链吗？是不是这样子？懂吗？这是从第一个命题推出来的结果。那有这样第一个命题，所有的一些存在的现象它必然有原因，那这样子推下去，是不是无穷因？是不是无有穷尽的因果链相续流转？是不是这样子？好，这是第二个很简单的命题，这是持有故必有的，我归纳下来的第二个论述。好，第二个论述降下来之后，就很容易得到第三个论述。于是我们就不能够说啊，每件事情的发生呢、都有第一因，或者是时间的起始点。我再说一遍，因为这一切现象都有原因，连串起来就是无限因果链的相续现象，对不对？那么由这样子来讲的话，你就不可能去找到任何一件事有它的第一因，或者是时间上的起点，不可能。真理应当要符合这个法则，不可能有第一因，也不可能有一个时间上的起点。尤其佛法谈成住坏空，尤其空劫，对不对？佛法谈有一个空劫，在那空劫当中，你纵使 你的灵视是存在的，你一眼看下去，这边完全是一片虚空，一无所有。不只是没有无情的气世间的法界相，也就是我们现在现代人所谓的物质界，那你更无从去证明有有情界的存在。所以有一个空寂的段过程。所以如果你有宿住念的话呢，很多人就是往现在，现在是什么节？我们现在是什么节？佛法是称什么啊？不是那个是成住坏空的哪一个节？我们现在坏劫还得了，坏劫就是末世了，住劫，对不对？而住劫前面是什么？成劫，成劫是前面是什么？空劫。就往前看，如果你有宿住念的话呢，你用你的神通往前找找找，找到空劫，空劫那边一无所有。所以呢，如果你用宿住念推到空劫没有了，可是明明白白你就可以用宿住念看到，在空劫最后那一刹那，就有一个时间的起点，就有第一个出现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不是就是第一因？那个时间是不是就是时间的起点？在一般有宿住念的人，所以我们相信有许多宗教的创教者或者是先知，他们的确有一种神通能力，能够看到这个时间的，就像佛法所说的成住坏空。可是他们能再怎么看，都只能看到空劫，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往后他们就看到空劫有第一个生命出现，空劫有个时间的起点。而如果你找到这个东西，就以为那就是原因的话，那你违反我们这个法则，而这个法则是从我们大家共许的第一个命题来的，懂吗？你今天要推论什么东西，你今天要建立一个理论，一定要基于大家共许的命题。那个共许的命题就是一切的现象都存在有它的原因。那么如此这样推，就可以得到第二个理由。那么这些现象，一个是以什么样的呈现？是以无限因果链的相续相来呈现。如果它是这样呈现，你就不可能在一件事找到什么？找到一个第一因，找到一个时间的起点，这样同意吗？啊，所以达赖喇嘛在这本书当中，他就说啊，这个持有故必有，或者叫无作原生意，就是在叙述生命现象具有第一个法则。这个法则他称为叫做具有原因的条件，一切法有因有缘，有因有缘，但是就是没有。作者就是指梵天呐、大自在天呐、神造的这样子的一个第一因，没有，所以具有因缘就有原因的条件。这个翻译我觉得不太合乎中文哈，但是我就用我的叙述，啊，用三个叙述这样子论述下来，这个就是讲无作原生意，持有故必有。所以回到本文就是这样子说啦，什么叫持有故必有？显示无作原生意，唯有有缘故。果法得有，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命题，对不对？一切的果就是你现在现见的现象，一定推到一个原因，一定有，对不对？但是第二个更是重要的事情是，非缘有实作用，能生果法。虽然一切法有因，但这个因跟缘，乃至于没有真正能够造一切万法的大自在天、梵天、神这些东西，没有。佛法是不同意的，所以他说非缘有实作用，能生果法。那一切果有因，可是又不是真实有作用缘，能生万法，对不对？这两边的叙述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子，你从一切现象存在有因推下去，最后就找不到第一因跟起点嘛，找不到第一因起点，那么假名为因缘的东西，它是不是真的能生的？不是。于是我们就发展出第二个命题，这是佛说的哈，叫做此生故彼生。无著菩萨在这边用另外一个说法，叫做无常原生意。好，我今天试图用达拉喇嘛的叙述，再用我的解释，我要小心的给各位，让各位是不是能够多一点点明白什么叫做无常。无常一般人就以为坏灭就是无常，一般人会死掉是无常啊，其实不只是这样子。无常我们这边要谈的是刹那无常意。什么叫刹那无常意？刹那无常意就是一切法的声音跟声源，它也就是它必定会灭亡，同一件事情， 刹那生其实就是刹那灭，懂吗？生缘，生缘假说有住，随即而灭。这个定义就叫做无常，各位懂我意思吗？好，我试图再用哲学的命题再简单的讲一下。如果用我所学过的哲学来命题的话，我们刚才第一个条件不是从第一个叙述说一切的现象的存在是不是有因，对不对？而这个因是不是一个自然有的存在？不是嘛？它不是个第一因，它不是个时间的起点嘛？它如果是一个自然常有的因，它能不能生？无常原生意就是告诉你，如果它是一个自然常性存在的现象，它不能生万法。能生万法的因必须是无常因才可以，懂我意思吗？如果它是常，它能生吗？比如说九桃嘛，九桃你若无外力，你如果保持在真空的条件底下，我们先用现代科学观念，就叫九桃啦，它是无形物嘛，我们同意嘛，它是个物质，纯粹物质而已嘛。它纵使有个原子的扰动，对不对？它纵使长期的摆放在真空，最后坏极的时候，它也因为它本身的法性究竟会坏灭。好，我们不谈这个究竟会坏灭这个法性，这个法性很粗啊、哦，只要你寿命够长，你一定看得到空劫的发生。好，这个我们姑且留给玄学吧。啊，这些只是创世纪的理论，我们不谈这个东西。我们谈什么？我们谈你去用现在的角度、现在的知识、现在的观察去实验，去发现什么因能生万法。如果是个常因的话，能不能生万法？不能嘛。你是一颗石头，你放在完全真空的密闭室底下放再久，它会不会生第二颗石头出来？不会。纵使现在有一个小孩子很爱玩的那个软软的东西，他只要泡水就会生出第二颗、第三颗。其实它是属于一种锂盐的化合物，哦，它好像有一种生物分化的特质，可是它不是，它是一种化学作用，哦。各位，你只要到儿童玩具店，你去买，有一颗，我现在不晓得他们小孩子叫什么，彩色的，啊，各种彩色的东西，你只要把它泡在水里面养它，养久了，它一颗会变两颗，两颗会变四颗。会这样变，我怀疑有些人假设力是这样搞出来的啊，这是怀疑论哈。那它背后，我们学化学的就知道，它有无常因嘛，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化学的体嘛，化学的作用现象嘛，啊，那它所需要的东西，所需要就是那个水的润泽嘛，它就一直不断的吸收水，它就可以从水当中这个产生一种化学作用，它就可以分化。它就有这种本事，所以它不是一个生命现象，它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现象发生哦。它不是生命哦，它不是友情哦，哦，它就可以这样分化了。何况，你今天如果要让一个友情的卵，哦，或者是细胞产生分化的生命现象，因为分化是生命现象的一个最基础的现象条件。那么由此可以知道，你要能够分化，如果是这样才构成生命的话呢，那么那个因呢，那个构成骨。果法的因，如果那个细胞永远保持那个样子，那个死样子，就是单细胞的状态，假定它没有分化的能力，它如果保持常性不变的话，它能够长出我们现在这个人吗？你今天父亲母血受胎在妈妈的子宫里面住，它如果是常性的话，它能够变成我们现在的胎吗？乃至于长大成人吗？就是我们现在对以后就是因嘛，不是吗？我现在对我的明天不就是因吗？如果我现在不继续改变的话，我会有明天吗？不会，我永远都是现在，懂吗？我永远都是现在。如果我不要讲，我讲一个更努力你们去体会一下的事实。你今天以为你有今天，昨天是昨天，是因为你知道昨天跟今天不一样，对不对？懂意思吗？如果你从哪一个时间的那个点开始，以后就不再接受任何新的经验，你的脑袋瓜，你的记忆不再被任何感官知觉经验所影响，你维持那个状态，你的时间是不是变得不动？懂吗？这个时候纵使这个太阳下去了，月亮起来了，因为你没有感官嘛，你没有记忆嘛，你没有新的记忆继续 input 嘛，因为你永远保持在你那个刹那的常性感官经验底下，所以因为你一直住在那个常性的感官经验底下，于是你没有时间，懂吗？对你而言，你就是没有时间的嘛。 所以我们今天的时间跟空间一切的分别都来自于无常，懂意思吗？这个才是佛法无常要我们知道的。这个无常如果不经过读多一点，或者是我甚至我觉得这样子讲都还讲不到尽兴，但是我企图要你们能有一点点了解，好吧？什么叫无常？无常就是这个，无常也被解释成无自性，因为一切法无自性，所以它才能够变，懂吗？一切法如果有自性，它就不变呢、啊；一切法如果是常性，它就不动了、啊。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任何现象会发生。我指的不是客观的，我指的是对这一个主体而言，这个主体如果是它未来的因的话，而它又是常性的话，它不可能动。它如果不动，它就不可能有果法会生，懂吗？所以第一个命题，我们刚刚第一个命题最开始来的呢，一切现象的存在是有因的，而要做因的，而要做果的因的，那个因一定是要由因所生的，对不对？刚不是得到这个结果吗？所以能做因的，能做果法为因的，能做果法的因的，那个因必须是因缘所生法，对不对？它必须要被另外一个条件控制影响，决定生跟不生，因为它被一个东西生，因为它生故，所以果法才会生，懂吗？如果因不生的话，因不是一个因不是一个所生法的话，这个因不可能变成果法的前导，对不对？引发出果法会生，懂吗？如果作为一个果法的因，它因是常性，它不是被生出来的，它就是自然有的，常性存在的，对不对？它能生吗？经验就告诉我们不能生嘛，没有一个常性的法，它会生一法吗？今天就是因为男的莫名其妙荷尔蒙作用会喜欢一个女的嘛，然后他们男女交合嘛，才会有生嘛，对不对？啊，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努力的去观想，我要生，我要生，我要生，可是什么动作都不发生，他会生吗？经验告诉我不可能无性生殖的。纵使以我们以为有一些植物它可以单性生殖，单性生殖是它自体的分化，对不对？自体的分化还是有什么，还是有无常因，它是一直不断的用一个物质条件一直不断的分化，所以它才会因为分化从分化的量变最后累积到一个地方变成质变嘛，变化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相貌嘛，懂吗？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今天科学上面告诉我们的一些有情现象，什么有些生物是无性生殖，没有可能无性生殖这件事情。你纵使在实验室都还是要行有性生殖，都还一定要有卵跟精子，没有这两样东西的生命细胞提供，你不可能创造出生物出来，人技术再厉害也不可能，也不可能。我们只能够在有法上面去改变，我们只能够扮演正上缘，不可能取代声音。声音就是甚深的存在，就是一个无常的存在，它就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它必然要从因缘所生法表现出一种无常法性，它才能够做果法的因，懂吗？而这件事情就叫做无常缘生意。我说了有够辛苦，有了解吗？这个事情很重要哦。无常缘是你能做因的那个东西一定是要无常。好，既然是无常，我就推出第二个理由。既然是无常，它一定要会生吗？啊，既然它是无常，果法的因一定是无常嘛，那么如果因是无常，那因就一定会生果吗？不一定呢、啊、对不对？一定要它，因为如果我的因是被另外一组因缘条件所影响、所决定、所控制的，啊，纵使前一个刹那生出我现在这个果，下个刹那它不见得，懂吗？因为它是无常嘛，它被我不知道的因缘所控制着的嘛。哦，各位不要把它当成是什么什么什么冥界的东西，不要想那个东西，反正它就是一个还是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有法，它被这些因缘条件影响，它要生了。于是我这个下一刹那的果才会续生嘛，不是吗？所以虽然因为是这样子，所以就不一定生，懂吗？所以第二个就推出，那就不一定会生了，懂吗？有因 只是它的种子是可能生，可它不一定会生。所以单单是它因法本身的存在，本身它不会一定产生后果，这是无常原生的第二个很维系的意思。我再讲一遍，那么既然一切的国法它要有因，而这个因一定得要是无常，对不对？不能是常啊。无常的意思就是它必须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就是说它必须有一组因缘条件所影响的那个东西，也就是说它不是自然因啊，它不是个常因嘛，它一定要是被生的，它才会生出果嘛啊，我们所谓生出果来。那既然是如此的话呢，那么它就不是自然的存在，对不对？它就不是自然在，所以它的存在的本身并不会产生后果，并不会产生果啊，它本身的存在并不会产生果，要等到它的因缘具足它才会产生果。这是无常原生的我第二个命题，有它有那个因，不见得就一定会生果，因为它被另外一组因缘所影响跟控制着。为什么？它的法性是无常嘛，对不对？无常意思就是说它也被因缘条件所影响跟控制嘛，懂吗？所以它本身的存在并不决定要有果。好，第三个命题，由此可以知道我们今天的果往前推的因是不是只有一定只有一个啊？是不是唯一只有一个？显然不是，因为假说有一个亲因，那个亲因它又被一组因缘所影响跟控制着，对不对？广义来说，那些影响控制我们因的那些条件，通通都是我们今天国法会生的条件，不是吗？所以我们今天的条件，我们今天能生国法的因，绝对不是单一的，绝对不是单一的。由此引发出第三组命题，叫做适用原生故，讲明白吗？好，我们看看极论这段话。他说此生故彼生，则显无常原生意。他说非无生法为因，不要把无生法这三个字画起来，因为我们经常佛法谈无生法，没有生法，那个生法为因，就是那个因是生法，那因一定要 得是一个所生法。如果因不是一个所生法的话，它不是一个因缘所生法的话，它不可能引发果会生。这段话的白话解释是这个意思，懂吗？要很准确的解释它哦。好，然后呢，非无生法为因故，少所生法而得成理。如果我们的因，我们的有因不是一个因缘所生法的话，那么后面的果法是不会生的，不会有半个果会生的，不会。那有个秘密我刚刚讲过了，由此之故，那个因本身的存在是不是决定会生后果？就不决定嘛，懂吗？就不决定会生后果嘛。第三个，那么由此我们可以往回推，一个国法的升起，它往回推是不是只有单一个因？不是啊。所以第三个适用原生意，在此就是无名原行行原事，乃至于生命老死，对不对啊？又被苦恼等这十二支的杂染原生，这杂染原生的这十二支就是告诉你，好，我们由这个因到果这样子需要一步一步，有两个条件来说，一个是无作原生，一个是无常原生。也就是说一切要有因，而这个因必须要是无常法性，我们得出这两个简单的结论。那是不是这样子就决定会生万法？不是。比如说我这个笔能不能做因？可以，因为它是个因缘所生法，对不对？所以它应该会生吗？是。但是他只能够拿在我的手上写出铅笔的笔迹，我有没有办法用任何方法使这支铅笔能够生出一个卜啊或菜龟？绝对不可能。我们的世间经验，至少我们现在的科学，我不相信以后我们的科学再怎么昌明，它可以让无情物生出生物，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一切的因并不能够生出一切，这是我们下面说的。我再用底下这个三段论法来讲，也就是说并非每件事能产生某件事或任何事。我再说一遍，每个字你们都要抄下来哈，并非每一件事 都能产生某件事或者是任何事。每一件就是一株万，对不对？不是有那么一个东西就一定会生出另外一个东西，也不是有那么一个东西它会生出一切的东西。好，就是讲成这两句话，那我把它合作一个命题，你们姑且用逻辑命数把它抄下来。它逻辑命数就是并非每件事能产生某件事，就是一生一啦，也不是每件事都能够产生任何事，这两个命题都要被否决，不可能。不是每件事能够产生某件事，那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讲了，纵使它是清音的关系，对不对？都要符合什么？无作原生意，就是只有故必有，跟此生故必生，无常原生意的两个法则哦。好，你不要以为吻合这两个法则，那一切就可以生一切了，不对。决定只有不二会生不二，不二的种子生不二，菜龟经济会生菜龟，不可能不二也生菜龟，也不可能比它可以变作一个有形物，不会。这个法性是绝对不会混乱的。为什么？第二个命题我就解释为什么并非每件事情能够产生某件事或任何事呢？是因为因跟果之间必须有一种自然的相关，这是我第二个命题。因跟果之间必须在它的法性上存在有一种自然的相关联，就是相属的关联，也就是它要 compatible， 它要相容，它要相应，它要能合合。有些法性是不能合合的，有些法性是不相应的，对不对？你硬怎么凑就是凑不起来，懂吗？所以要能生还需要定立下来第三个法则，就是适用原生意，也就是无名原形，形原事，乃至于生缘老死，也就是告诉你有一个增上缘次第案例的关系，也就是说有一个因到果的自然连属，一定要建立在这个法性基础底下，那么基于无作原生跟无常原生才可以生万法，懂吗？所以光光只有无作原生，只有故必有的种子，跟此生故彼生无常原生的法性，光只有这两个，只有无作无常这两个法则是不可能生万法。如果它建立在非因即因，对不对？非果即果的情况底下，你不可能让不二生在鬼，不会，也不可能一生一切啊，连前面一要生一都不是决定的，对不对？何况一生一切，没有任何一件事啊，没有任何一件事它可以，它可以创造出一切。其实这三个法则说起来都是一件事了，只是从逻辑论述的建构面上一定要谈这三个角度，一定要谈这三个角度。那么比如说我们就用这三个法则来解释一个现象，什么现象？他说啊，这个例子我是引用达拉喇嘛的叙述，他说因为我们生命本质是苦，这我们学过佛法就会知道，乃至于不学佛法的人，其实有很多受过苦难的人，他都可以相信我们的生命本质是苦，所以呢，我们想要快乐，这也是可以说是我们友情的本性。所以达拉喇嘛讲，佛法先看见什么样的实相？每一个友情都想离苦得乐，因为本质是苦，而每一个人都一定想要离苦，没有一个人想要泡在苦里面不愿意出离。如果他知道他是苦，对不对？他一定会想要出离的。但是然而由于无明的关系，我们自己创造了更多的痛苦的因，因为无明的缘故，我们自己创造了许多痛苦的因，这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呢根源于痛苦，因此我们得到与其他原因相关的结果。这个我就不太懂他翻译下来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可是我的领会是这样子。这边有三个叙述，我们生命的本质是苦，我们想要出离苦得到快乐，第二个命题，第三个命题，然而由于我们无明的关系，我们自己创造更多痛苦的因，这是三个命题。这三个命题也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三个，一切本质是苦是什么东西？无作原生意。我们都想出离苦是无常原生意，可不可以出离苦？可以啊。 为什么？因为无常原生意啊，对不对？你只要有特定的因发生了，圣道的果就会生了。正如涅槃是决定可能的嘛，那里是毕竟安乐处，怎么不可能呢？就是因为无常原生意，所以你要继续流转 OK 啦，随便你，对不对啊？你要出离，你要得到清净的果果证，毕竟安乐，那也是可以的。为什么？无常原生嘛。因为那个决定我们的果的那个因是无常法性嘛，所以只要改变因，果就会变啊。如果我们真的很希望果改变，我们努力在因上，对不对？因上具足修集一切的一切的因缘，那一定会让它因缘成熟，对不对？安乐的果报一定会可能生的，只是说你的定义什么是安乐，差别在这里。你定义什么是安乐，你会求什么因，得什么果，就这么简单。可是适用原生意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要第三句话。然而由于无明的关系，我们却一直不断的在创造更多的苦因。如果你从杂染来讲，刚才那三个法则就解释成这三句话，不是吗？你们回去好好的参究，这是我花了很多时间读了很多书试图归纳起来。我希望你们不要把它当作是马尔东风的几个文句，它不是一个哲学，它不是一套理论，它是生命的道理，你知道吗？有这么多人生生世世读遍三藏十二部经，就是要把这个道理在生命境界当中真的看见，深刻的体认，然后行在以涅槃为上首的毕竟安乐的八正道上面。他们花了多少时间，用多少的血汗，用多少的口舌跟善巧方便，创造出八万世间法门，无非就是让我们见法，见法就是见到这三样事情，了解吗？OK， 最后还有个命题要送给各位，这是我引达喇嘛的话，他说啊，我稍微念一下啊，这个文我取自于他的59页，他说一旦你对现象的异变性质有了这种了解以后，你就能够把对苦的了解放在我们生命的脉络当中，以及把反省作为你在这个世界轮回做一个生命有情的生活的一个所缘境，懂吗？我们要时时刻刻把这个所缘境挂在心上，做我们今天见法的因缘。这是他的建议，一个藏传的大法王，对不对？他做一个最基本法义的开示，不管他们教内有多少无上密续的大法，法义的最根本还是这件事情。然后他底下说了，你知道既然世界的存在是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跟条件的结果，他也必须是依他起的，换句话说，他必须受制于使他所升起的因缘过程所控制，对吧？也就是说，我们依止于什么而升起，我们就必须居碍于他而坏灭，无情吧？生命的实相是这样无情的，我们依这样的条件而升起，我们就依这样的条件而坏灭，并不是另外增加什么，并不是有什么东西减少了，就是你依他而起的那个声音就是你的灭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一切法当它升起的时候，它就走上自身的灭止，不是说等到有一定的条件底下它才灭，是在它升起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灭，懂意思吗？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缘起甚深最后出来，如果你要讲一句结论，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就叫做刹那因果。你真的能够看见，随时随地看见，体认这个真理，体认这个真理，那接下来就是说依于这个真理，那每个人的性相不一样，于是就得出不同的什么，不同的一种生命生涯的计划，对不对？一种目标的选择。当我们了解这样的以后，还是有些人就像是这个骇客任务里面的那个混蛋，那个混蛋就是他们骇客任务里面的那个廖北啊，他就背叛，他把那个他们出任务的出处哈，放个手机在那里，那好让那个母体派那个什么，派那个杀手来拦阻他，对不对？而那个人为什么会被骗？ 那个人当初就是一样被邀请说，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出离这个虚假的法界，对不对？他选择离开了，离开以后每天吃那个像浆糊一样的东西，哦，过那样子狗脸的岁月，他觉得那样生活实在是很无趣。虽然他知道那是假的，他知道那里就是你嬉戏躺在一个养生池里面，身上通很多的管子，对不对？给你养生的生命境界，可是纵使是这样子，你这个生命体并不是永生不灭的，你还是会坏灭。然后呢，你头脑需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样的境界。包括如果你很喜欢吃牛排，他就给你牛排的味道，通通是一片瓷片输入的资讯而已。他虽然知道这个实相，最后他还是说，纵使我知道实相如此，我还是很怀念咬下去那个牛排的味道。他就为了这个味道背叛了他们那个主角，他们那个西安山，就是那个他们那个洞穴的那群人。我们就会被这个东西背叛，这东西就是我们基督教所谓的人的罪，原罪。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的有漏习气。